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四建，就住在其中，又从四建出去建筑比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国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把一只金牛犊安在伯特利，另外一只安在但这个地方，他把金牛犊放在那里，好让百姓去拜金牛犊了，这样他们就不必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真神了。因着这件事，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分南国跟北国。现在我们要来看分裂的王国的事情记载。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方式是先记载一段以色列国的历史，是从北国以色列北国的历史，那么接着就再记载一段犹大国的历史。所以先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就记载犹大国的历史。因为原来的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北国南国了，如此轮流的记载南北两国的历史。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南北两国当中犹大国的历史比北以色列国长了一些。除了以色列人被掳的先知之外，几乎所有的先知都记载在这个时期。这是听众朋友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最后终于被掳了，又兴起先知，但是其他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在这个时期这段期间啊发出预言的。现在我们看啊，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就指出罗伯安是南国的王，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耶罗伯安呢，他是北国的王，他就使得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因为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把他们放在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百姓就不再去耶路撒冷敬拜真神了，因此国家就分裂了，内战也爆发了。那么在这段时间，以色列人他们发生国家的内战，一直延续到最后北国被掳了，后来南国也被掳走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大的悲剧，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属灵的教训。接着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十三章，我们就看到神对耶罗波安拜偶像的事情，神就施行审判。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位神人又被另外一个先知欺骗了，这是个奇怪的事情。由于耶罗波安的背叛，就使以色列国分裂了，分成南北两国。耶罗波安就带领了以色列当中的十二个支派成立的北国，那么南国就是罗波安，所罗门王的儿子，一点都没有继承他父亲所罗门的智慧跟外交的手腕。所以罗伯安这个人，他也必须要为自己国家分裂他自己要负责任。那北国我们知道，北国最后被亚述人俘虏了，南国就被巴比伦人俘虏了，以色列国终于败亡了，南北国两国都落在敌人的手中，北国落在亚述人手中，南国是被巴比伦人俘虏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读列王记的时候有许多的名字读到列王里面，我们看到好多的 王的名字，有时候真会把我们搞糊涂的。到底这个王是属于北国的王呢，还是他是属于南国的王呢？到底他是一个好的王呢，还是一个坏的王呢？所以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曾经选过一门圣经的课程，其中常常一个问题常常被重复的提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是说，请列出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君王的名字，并且要简述每个时期的状况啊。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请列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君王的名字，而且每个时期的状况是如何的。后来我们有人这样发现，得到一个结论，只要你记得这些君王的名字好，记得听众朋友，这个很好的一个回答，就是说只要你记得这些君王的名字，然后在每个君王后面把它写上这个王是坏王，那么你只要知道这个王的名字后面写个他是坏王，那么你就很有把握拿到高分啊，得到95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北国的王，北国以色列每个王都是坏王，一个好的没有。那么南国呢，虽然南国有超过200年的历史，其实啊也只有8个王是好的，那么其他都是坏的。这200年当中，南国犹大国的王呢只有8个是好王，其他都是坏的。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可是我个人认为啊，除了以色列国南北国是这样子，其实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里面所记载的这么糟的原因，为什么这些王都是这么糟糕呢？是因为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特别，以色列国他们有从天上来的特别的启示，神特别启示他们，因此他们的责任就是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顾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的一生，他国家为什么会分裂呢？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他曾经是特别蒙到神的恩典，神也赐给他智慧来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智慧他没有深入的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进到所罗门的生命里面。所罗门显然他没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他没有，也没有属灵的判断力、洞察力。虽然他如果好好的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和观念，他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统治者，但是可惜他没有把这些智慧的原则深入到他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没有把这些属灵的智慧啊深入他自己的灵性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早期他主政的时候、治理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开始他就没有在拜偶像的事情上划清界限。他虽然是有智慧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拜偶像的事情上，他没有划清界限。他从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就有拜偶像的情况发生，而且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没有采取一个很坚定明确的一个立场，他也没有很坚持的反对拜偶像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就把他自己的国家虽然带进了一个繁荣的阶段，曾经很非常繁荣，那然后他又派船到海外去找回什么猿猴啦、这些孔雀鸟啦，问题不在这个猿猴，他去找这些猿猴或者带回运回这些孔雀，问题在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蒙召了，一个蒙召的人是应当荣耀神，要见证神，是为神而活。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荣耀神，没有见证神，为神而活，他却沉迷在这些什么孔雀的猿猴啊这些事情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在这一方面他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后来啊，在所罗门他在箴言书，他写的箴言书当中啊，曾经显出所罗门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我们知道在传道书就显出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在历代志当中，在圣经里面历代志啊上下当中，你找不到任何有关于所罗门和他父亲大卫的缺点，在历代志上没有记载所罗门跟他父亲大卫的缺点。那么在历代志的立场啊，为什么历代志所写的历代志的立场跟列王记的立场在这方面啊是一致的？那么其中差别在哪里呢？但是当中有差别，其中的差别在于列王记是从人的角度来写历史啊，听众朋友记得列王记是从人的角度来记载这个历史。那么 历代至上下呢，是从神的角度来写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知道神赦免了大卫的罪，当神赦免了大卫的时候，他就涂抹他一切的过犯。因为历代志啊是从神的角度来写的，所以没有提到啊他犯罪的事情，所以没有提到大卫他以前怎么犯罪。但是神却把他大卫所犯的罪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列王记里面，所以让人可以看见大卫他也曾经也犯过错误。那么我们知道啊，同样一个原则，神也赦免了所罗门的失败，他的罪也没有记载在历代志当中，但是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他犯罪，他软弱了，他添加了许多妃嫔，神厌恶啊，也写出了神是厌恶一夫多妻制，神厌恶这些恶事，所以就在记载在列王记记载了啊，请众朋友特别注意，凡是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啊，凡是一个人他行为不道德，总是跟拜偶像有关系。在新约，在约翰一书曾经这样写过，约翰一书第一章六节啊，这是很重要一个教导，这样说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说的。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怎么说呢？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这里说得很清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千万啊不要自欺啊，我们啊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你还活在罪中，你就不能说自己啊是与神相交，你不能说啊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是只在啊愚弄欺骗你身边的人而已。可惜今天啊有些基督徒啊，有些基督徒甚至基督徒领袖，他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为什么呢？有事实证明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很奇怪，还是有人继续这些自称为是基督徒，而且他行为道德很坏的人。但是听众朋友，他们绝对不能够欺骗神的，神一切事情都知道，他们也不可能跟神之间，那个犯罪的人怎么能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的？除非他真正悔改的。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看见啊，圣经有两个人啊，在圣经里面他们曾经都是大有潜力很有机会的人，一个就是在参孙啊，讲了参孙这个人啊，他这个人他是很有机会来侍奉神的，另外一个人就是所罗门王啊。这两个人都背叛了神啊，他们偏心嫉妒，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跟参孙他们的下场都是很悲惨。在传道书第二章十七节，所罗门王自己就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是捕风。所罗门他的荣华富贵的时候啊，慢慢他已经慢慢就消失了，失去了。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圣经说还比不上如路边的，比不上路边的一朵小花啊。这是啊，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到，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还比不上啊，还比不上路边的啊一朵小百合花啊。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世界上的财富，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有一天都会失去。我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啊所罗门王的背景，我好像在为他举行追思礼拜一样。因为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就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国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分落的原因是在什么呢？就是在因为所罗门他自己犯了罪，所以让这个大卫王朝，这个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接下来我们很快的就啊要读完这一章，因为这是历史，我们会按照南北两国啊来读啊，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来看，有时候会把两个王朝一起来看，那么有时他们会重叠在一起。耶罗波安，我们知道他是北国的王啊，北国以色列的王，他本来有机会要好好的服侍神，可是他却担心他北国的这些十个支派会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也怕国家会统一起来，他就希望把国家搞成分裂成两半，所以耶罗波安他就铸造了两只金牛犊，让以色列百姓啊方便去敬拜，接着拜偶像啊，所以一只牛金牛犊放在但这个地方，一直放在伯特利。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三章 一二两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是列王记上十三章一二节啊，说到这件事情。那么这里特别说到约西亚王的名字，这个他是在三百年后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神的先知却特别把他名字提出来。约西亚啊，他是一个好王，他做王有三十一年的时间，在列王时期曾经有五次的大复兴，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就其中之一，在历代志里面就历代志啊上下就提到这些复兴，列王记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因为历代志刚才已经提过，历代志上下是从神的角度来写的，所以我们知道复兴啊，灵命的复兴永远是指到是啊从神而来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可惜，我们人啊只对这个数字啊多少人信主这个数字有兴趣，却看不出谁是真正信主的人，是不是他真正是真正的信。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知道人的心，神也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正在灵命上复兴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很知道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到底重要的是这个人啊，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灵命真正已经改变了，已经复兴了。神的先知这个时候就对着祭坛发出预言，那么也说到啊，神将会兴起一个人，这个人要摧毁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祭坛，所以就预言到约西亚啊，这个王就是神将来要兴起的人，神一定会啊借着他成就这样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三第四节，当日神人四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轻沙，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的，不能弯回。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当这位神人发出预言的时候，耶罗波安正在坛边，他正在要献祭，正在向金牛犊献祭，当神人一说完话，耶罗波安的手伸出来的手本来想对神人不利，他说抓着他把他杀掉，可是耶罗波安王的手指向神人指着神人的时候，他的手立刻就枯干的，也就是他的手突然萎缩，整个的手背都麻痹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这个时候耶罗波安王马上语气就改变了，他就请求神人向神祷告，让他的手可以复原。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手背，神行神迹，使这个王的手背就复原了。他就为这件事情，耶罗波安王就感激这位神人，就请这位神人到他家里面去，他要给他赏赐。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三章的八到十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里我们看见这位神人不愿意向邪恶跟偶像妥协，他这个人这位神人很了不起， 因为他在真理上是不能够妥协的。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信徒常常或者去支持一些福音机构，也不知道不清楚这个福音机构是不是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不清楚这个福音机构是不是真正的是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应该去查看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神要你对所奉献的金钱你要负责任。我们活在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在耶罗班的时代就是一个充满的罪恶邪恶的时代。那么这个先知他不愿意留下来跟耶罗班王用餐，不跟他在一起，他拒绝和这个王有任何的瓜葛。可是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这位神人却被另外一个先知骗了，而且这位神人就违背了神的话，所以这个神人的下场也很悲惨。虽然他曾经是很小心，他不愿意和一个拜偶像的王有牵涉，可是他却被一个自称为先知的人骗了，他上当了。这个人说他自己有神的话，但却和这个神人所领受的相反。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分辨是非。那么今天有些教会也是会涉入世俗的事情太多的，而且在每一样事情上都是向人妥协。教会是不能够妥协的，这是全能的神所憎恶的事情，妥协是神所不喜悦的。可是我们现代的时代啊，跟耶罗波安的时代是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要能够分辨是非，这是属神的人是最需要的，也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位神人最需要的。如果今天你以为耶罗波安他跟这个神人他已经遇到这位神人，那么耶罗波安应该会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因为他的手既然已经得到医治了，你以为他改变了，其实耶罗波安一点改变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13章33、34节，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警告。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4章，就叙述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统治，记载了这个两个分裂的王国的每一个君王他们的恶行啊，每个恶行啊。我们知道在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的君王，19个王都是坏的君王。南国我已经说提过有20个王，那么有12个是坏的，有8个是好的，其中有5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好。那么这一章先记载到耶罗波安派他的妻子去求问先知亚西亚，因为他们的儿子病得要死，耶和华就透过亚西亚说预言，说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先知还预言说神会审判耶罗波安的家。接下来请看列王记上14章7、8节，14章7、8节，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命令，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大卫的确是一位标准的君王，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知道南国的王北国的王都是以大卫作为标准一个衡量，但耶罗波安远远不及大卫的忠心，神就把他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看19、20节，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做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那么我们现在看南国犹大国在罗伯安的统治之下情况会好一些吧，但是并没有。接下来我们看14章25到27节，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看守王宫的护卫长看守。这位昏庸的罗伯安王，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他还要保持他自己的面子，金盾牌已经被埃及王夺走了，他竟然用铜盾牌来代替。接下来他的国家就发生内战了。接下来我们看30节，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最后我们看到罗伯安王就死了。接下来我们看31节，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扬继续他做王。听众朋友，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所记载的这些王的历史，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让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